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在继续讲导言部分。上次已经介绍了古印大乘佛法移植正等的因缘，那从这种回顾来看，印度的佛法是经由西域地区诸国间接传来的。那今天讲的就是无量寿经在大乘佛典中的独特地位。佛法有大乘和小乘之分，我们中国接受的是大乘的佛教，那大乘和小乘就有一些区别了。乘是车乘的意思，大乘呢就是广大普度众生，小乘比较狭小自度。所以声闻乘是以自利自为为主，大乘是以普度众生为本怀。从修正的层面来看，声闻断见思惑证人我空，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大乘不仅要破人我空，还要破法我空，就进一步在断见思惑的前提下，还要切断尘沙惑，还要进一步破尽四十一品的无明，才能成为大乘的原教的佛国。所以大乘和小乘有种种的差别了。龙树菩萨曾经概述摩诃业广大，就大乘佛法境界广大，足乘就声闻乘、缘觉乘和全教的菩萨乘，这些都能够入到摩诃眼。那声闻乘狭小是不受摩诃眼，就是境界不一样。就譬如恒河不受大海，它包拉不了大海，以其狭小故。但大海能受众流包含恒河，以其广大故。所以大乘佛法就非常广大啊，用这个来比喻。好，那传到中国的大乘主要有两大系统啊，这两大系统，第一是般若系统，谈空性的；第二是净土的系统，谈妙有的。从开始传过来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般若和净土两个主要流派。那无量寿经就是净土一部重要的经典，它在大乘佛典当中占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这个地位。那从印度来说，小乘和大乘啊，一般又另外说法是上座部和大众部啊，在原始佛教当中都是上座部为主。那大乘佛教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才兴起来的啊。那佛法是哪个法引显心出来，是应众生的根基来显现的。就像《法华经》所说，佛成道之后最想说的是大乘法，但众生的根基漏裂，不能信解，所以由大乘的实教开出三乘的全教，最后循循善诱，根基成熟，会三乘倒归一乘啊。所以这个隐显的差异也是啊，诸佛菩萨度化众生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啊。那大乘经典按制度论所说，是文殊菩萨跟阿难陀在铁围山结集的啊。所以如果上座部仅仅局限于啊这个四阿含呢，金尼论三藏啊，是摩诃迦摄五百罗汉结集的，其他这些大乘经典没有在那个时候结集，来否定大乘经典的话，这也说明是心量狭小的表现啊。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大乘非佛说的这么一个邪见，大家一定要啊警惕啊，这是这个因果很大的，你否定大乘啊，是因果很大。好，这个在这个层次当中，我们分为三个小层次来说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东来最早，一本独多，就是无量寿经从西域天竺来到中国，时间是最早，翻译的一本是最多，有两个特点啊。那大乘经典，其他大乘经典都各有不同的啊几次翻译，像《法华经》有六次的翻译，现在剩下了三本了，《金刚经》也有六次的翻译啊，也都保存下来了。那《无量寿经》竟然有十二次翻译，这是绝无仅有的。好，大家可以看看附表，十二部翻译是哪十二次翻译？看这个表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也从啊也由此来缅怀感恩这些翻译大德。这个五存七一，十二次翻译当中有五个译本保存下来了，七种译本遗失了啊。虽然遗失了，在诸朝代的啊这个经录里面都有表示啊。好，那从十二次翻译当中我们有个注解啊。首先从朝代来说，是经历了八个朝代，从后汉啊三国的吴国、曹魏，以及到赵匡胤的北宋的刘宋，八个朝代年历832年，时间跨度也最长。 这是第一个我们从这个表格所要注意的。而且翻译的主要的十个译本都是在后汉两晋南北朝完成的，唐代有一个译本，赵宋有一个译本，也就是说主要的翻译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的啊，加两汉啊。好，第二个注解是翻译者的国籍，从这国籍来看就能知道佛教传到中国是从哪个线路过来的，也可以证明佛教从印度过来不是直接传过来的，而是印度佛教先到了西域诸国，再辗转的来到中国的。所以这里都能表达西域诸国的译经师有八个人，印度的只有三人，正胆国一人。好，那看看这些译经师，我们一般看这个晃一下就过去了，但里面是有内涵的，我们不要晃一下就过去啊。这里面简单的一个经书的翻译者，里面每个翻译者后面都有一段艰险的历程，有一种无比的菩提心和甚深的学问在里面。这些大部分译经师来我们中国传法，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啊，不会想到我去了赶紧再回国呢。绝大多数都是在我们中国一辈子的，中国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这只有佛教的译经高僧才有这种胸怀，在无佛法处住持三宝，也说明佛教是超国家的，是全人类的啊。那看第一个翻译者现仅存的啊，如果从时间上来说，最早的是后汉安世高，那我们由于这个稀释的，我们就按表来说，流传下来的五种。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是肉支国的三藏支娄迦忏翻译的。啊，这个肉支啊，康居啊，这个鸠池啊，这济宾国啊，这些都是西域一带的国家。这个西域啊，我们中国人从早就有一种文化的自信，认为是中原文化，常常把周边的民族啊，认为是没有开化的地方啊，所谓南蛮、北狄、东夷啊、西戎啊，这些都是带有很贬低的说法。所以西域一带原来我们一个说法就叫胡人，胡，这个胡就有贬义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常常骂人，一谈到胡就没有一个好字眼，胡说啊，胡来啊，就是胡说八道是吧？啊，胡思乱想，糊里糊涂，哎，都跟这个你原来以自己文化很优越，这些人都 都是不行的，有关系。所以早期的交流包括些植物，很多都是从西域一带过来的，它都有一个名称，前面叫胡，比如胡麻，就芝麻叫胡麻，黄瓜叫胡瓜，核桃叫胡桃，还有胡椒、胡豆，这些带有胡这个都是从西域带过来的，就好像这个原来西方发达那这个欧美一带的东西过来，我们都加个洋，洋火、洋布、洋油，那一看这个洋呢是从西方过来的，原来一看这个胡都是从西域一带过来的，所以那一代人我们大家都贬称他叫胡人。你看这个魏太武，魏太武灭佛，你看他一个那个诏书就把佛教称为胡神，或者叫胡妖，都这个称呼。但是殊不知啊，这种文化不是你自己感觉的，在这个我们叫南瞻部洲，佛法谈到南瞻部洲，如果以雪山为标准的话，这东南西北具有四种不同的文明形态，那雪山以南直到南海，这是叫以象族，象族国家，大象为主的，那这个国家是比较注重解脱的，所以宗教文化非常发达，恒河两岸印度，那这个雪山以西的直到西海，这就叫宝祖，宝祖就珍宝，重视商贸，珍宝，所以这个后面讲康居国属于这样的一个经商商业文化很发达，在以北的一面是马祖，骑马的游牧民族，这就像突厥呢、匈奴这些。在东面，雪山的东面是人族，就是讲究仁义道德文化的，安土重迁的，就指中国，在东面，正旦国。那西域一带在那个公元前后是。这几种文化都在那个地方交融碰撞的，有中国文化，有印度文化，有商贸为主的海洋文化，也有游牧民族的这种很彪悍的以军事为主的文化，所以这一代孕育出来的这种文化呀，那就是在交融的过程当中复建吸取，就不简单了。所以以后佛经传过来才知道，你中国不要那么政党国，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了。站在佛教立场来说，你政党国属于边地，闻不到佛法的，恰好是不开化的地方。所以以后到了隋唐之际，我们中国人开始就有边地意识，就很惭愧了。到了唐代就不敢称印度尤其这些高僧为胡人了，胡来了，胡说了，不敢这么说了，还可能要恭敬一点。漏痴，这个又叫大漏氏，这是从西域南道 而行，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大肉是对于早期翻译佛经贡献巨大。这就是由于他在这个中亚和西北印度一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叫贵霜王朝，包括犍陀罗地区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有一位重要的国王叫迦腻释迦王，他是信仰佛教的，所以佛经的第四世佛典结集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在克什米尔地区举行的。那个时代跟他平行的是谢尊者，禅宗的第九代应该是第十一代祖师，他的弟子是马明菩萨是那个。所以贵霜王朝他全民信佛，连他的货币上都是刻着佛像这就是继阿育王之后佛教最昌盛的一个时期，大概在佛灭度四百年之后。所以前面讲这个大肉氏王口授佛经，就是从这个国家派出的使者。那支娄迦谶三藏法师就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支娄迦谶在大概在汉灵帝那个时候过来的，翻译了21部佛经，大部分都是大乘经典。支娄迦谶所以这个他的名称一般有支这个开头的都是支肉支国的过来的那第二本就是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沙楼佛坛过渡人道经这个经名很长它有时候简称为大阿弥陀经。这也是肉支国的一个居士叫优婆塞支谦翻译的。这个支谦原来也是住在北方，汉末的时候就北方战乱，就避地到了这个吴国，就是南京一带他身权帮助了他的翻译他跟支娄迦谶也是有联系的，他的父亲叫支法亮，就是支娄迦谶的弟子。那支谦是跟他父亲学佛法，大部分翻译的也是大乘经典有129部之多，这是之前翻译的，也传下来了。那从这两部经文来看，大同小异比较接近包括愿文的数目24愿也是接近的。好，第三个是佛说阿弥陀经，就是我们正式选的一个经本了，这是曹魏康生凯翻译的。好，这个在原来一看到康字的一般就是康居国，康居国大概是在现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沙马尔汗地区一带 这个国家呢，这个康它是有个词尾叫康，康的啊，翻译的中文叫肥扰的意思，有时候叫肥臣。为什么叫肥臣呢？就是他这个地方都是大商人啊，这个各个国家的珍奇异宝啊都集中在他的国家，那经商风气很盛呢，这也是一个国家的特点。你看他从小就培养商人意识啊，所以康居国的人生如果生了儿子啊，他就会有一个仪式，是把石蜜啊，就是冰糖啊，放到他口里，放在婴儿的口里，然后这个胶水放在他的手掌里面，意思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口尝甘言，说着的话像冰糖那样甜蜜，经商可就不要说好听的话吗？是吧？然后这个胶水啊，这个你抓这个钱就像胶水粘的物一样的啊，不要让它出去啊，这典型的商人意识。所以这个国家人都很善于经商啊，这个每天睁开眼睛哪个地方有钱赚就奔向哪个地方，所以世界各地无所不去啊，估计国际啊贸易大商人不少。哎，你就看这个国家虽能重商重利，但是却出了这么多的大易经师，说明他还重视精神价值了。所以像康生凯、什么康梦祥、什么康聚，以及在南方打开局面的康生会，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啊。好，所以佛说无量寿经是康生凯在洛阳的时候翻译的。第四种是无量寿如来会啊，这是唐代三藏法师菩提留智翻译的啊，这是从印度过来的，南印度。这个无量寿如来会是在唐高宗啊，武则天那个时候是唐高宗的皇后，实际上唐那时候他已经是转有实权啊，当时称为二圣啊，二圣啊。唐高宗去世之后，他啊直接就革命了，继位当女皇了啊。那这个菩提留智是这个时候来的啊。这个大宝积经是一个很庞大的一部经典，有120卷。菩提留智是翻译了26会啊，就再就把原来的大宝积经其他的翻译的全都聚在一起啊，是他的兼一兼汇集的一部经典，其中有一部就是无量寿如来会，这叫唐一本啊。按偶一大师所说，这个本子翻译的啊文句最流畅，意境最好啊。但为什么以后没有选他来注解呢？就是他不完整，缺了后面的五阿、五痛、五烧的很多的内容啊。好，再看第五次一本，第五个一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 这个年代就很厚了，是北宋啊，西天三藏。西天三藏就是他是从中印度过来的，叫法贤，开始他叫法天，以后宋太宗这个天和贤比较相近，就改为法贤。他在宋太祖的年代就来了，在宋真宗朝一共有40多年，翻译了70余部的经典，包括有些密宗的经典。给他称号是传教大师。那时候北宋的时候，为这些印度的翻译师建立了很大的翻译厂，给予了很高的待遇。你看这个给这位法贤三藏都有一个官位，赐给他一个潮汕大夫，是鸿胪卿，他还有一个官位，等于在体制内当中还有一个待遇，这说明这个北宋的时候对佛教的这种尊重。好，再看七个遗失的译本，遗失译本就没有把经名表达出来了，经名也大同小异，但是各有不同。七个翻译的译本当中，第一是后汉安世高，安世高高僧传是爹安钦，他的名字叫安钦，字为自高，大概在汉桓帝的时候就来了，公元148年。这位尊者可是地位很高，他是安息国的太子，安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他翻译的176部经典，现存的有55部。虽然他是太子，他是让国于叔啊，让给他的叔叔去做国王，自己出家修道，也游历过印度的各个国家，来到我们中国。他翻译的经典大部分属于小乘的经典，但不知道他还选了一部《无量寿经》来翻译，这就很难得了。从传记里面可以看到他有神通，他曾经主动偿过2次的命债，知道自己欠了人家命，主动去偿还，所以他这一世就在偿还的地方，是在绍兴，一走在街上，有个人一看他正在那，就一扁担过去就把他打死了，这是树叶啊。他跟江西也有缘分，他曾经到鄱阳湖渡湖神呢，就是鄱阳湖有一个神庙，这是他上一世的同参道友，修行精进，但是有忏悔心，这一世感得了捉鄱阳湖的神，福报很大，但是是一个丑陋的形体，大蟒蛇。安世高就来度他，这个让他现身，现身， 那跟他诅咒啊，最后这个第二天这个神呢就去世了。他为了不染污鄱阳湖的水，就到庐山的后面去世了。去世据说那个身体长达五里长，所以原来浔阳群有一个叫蛇春，就是他这个大蟒神，他啊这个去世的地方。啊，安世高以后就把他的很多的物品珍宝就在豫章现在的南昌建了一个寺院。啊，好，第二个译本翻译是曹魏年间跛言。啊，这个高僧传包括易经师谈到这个跛，就跟白是同一姓，一看这个跛或者白的话，就说明他是鸠兹国来的。鸠兹国的国王都姓白。啊，吕光率七万大军啊到鸠兹国去要鸠摩罗什的时候，那时候国王叫白纯。啊，他不自量力就对抗，结果啊被打败了。所以伯阳属于鸠兹王的王子。在鸠兹国很多的贵族王族出家的啊，这个是其中之一。好，第三个看是西晋肉之法父。这个法父有时候叫主法父，他为什么没有叫知法父呢？法父他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敦煌。啊，敦煌那时候是国际贸易中心呢，也是各个地方西域各国的人常常住的地方。中国在汉唐的时候有很多国际化程度很高，像敦煌、像洛阳、像长安，都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人啊，各自有他的啊，聚集的区域。那时候汉唐文化非常博大，能够包容他们，他能够在中国能够安住。啊，那种国际都市，现在大家到纽约去就觉得真是国际都市的样子，世界各国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啊，白人反而还看不到什么。哎，他就国际化程度很高了啊。那知法父他啊，属于这个敦煌的这个侨民呢啊，以后叫他主法父，是由于他拜了印度的一个啊三藏法师为师，叫竺高坐。啊，就随师的姓而姓。原来出家人没有姓呢，有时候随国家来称呼，有时候随师来称呼。以后道安大师有一个创建，就是所有出家人都姓师。啊，就没有再随便随了啊。这个法父呢，他这个译了很多的大乘经典，虽然他住在敦煌地区，他在西域国家是留学啊参学很多年，精通36国的文字。啊，这个很多大乘经典都是他翻译过来的，最先翻译过来的。啊，所以称为敦煌菩萨， 是法父，他也翻译过无量寿经，也翻译了这个像法华经什么都翻译。好，第四个是东晋西域祖法力。好，这也是西域一带国家的第五种是东晋佛陀跋陀罗一。好，这个就跟东林寺有关系了。佛陀跋陀罗尊者又叫觉贤，他出生在百印度，是甘露饭王的苗裔就是他跟释迦牟尼佛是同一家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有三兄他的父亲净饭王三兄弟呀，有护饭王，有甘露饭王那是最小的一个甘露饭王就是这个家族下来的佛陀跋陀的尊者他来中国的因缘也是我们中途到印度一带去留学的一位法师，叫智严法师。他在济宾国看到佛法那么兴盛僧团那么整序就很想请一个高僧呢，把这个传到东土，所以就便问哪个是德恨智慧最高的，大家都推荐佛陀跋陀罗尊者那智严法师就很恭敬地礼请多事佛陀跋陀罗尊者才悲悯这一方众生故过来。开始是走陆路走了三年以后转为海路过来的在山东一带登陆再就去奔长安鸠摩罗什大师。以后由于长安有些这个因缘不是太好，所以就来到了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极为的欢迎他，并且慧远大师就调停他们之间的关系修书给那个国主姚兴，解除了对觉贤尊者的那种驱兵的这种处罚那说起来这里面这个案情很复杂了总之是冤枉的他们。那所以慧远大师他觉贤尊者对慧远大师有知遇之恩呢，为什么以后他要把他的骨灰要放在东林寺，就是慧远大师太关心他了，太支持他了。如果这个处分不给他处掉的话，就好像你戴了个右派帽子不摘帽你很难工作一样的所以把那个处分解除之后，他在健康就是南京一带翻译大乘经典传授佛法，才有号召力不至于受名誉上的影响所以佛陀跋陀罗尊者来到这个南方，对于江左江右一带的大乘佛法的盛行影响力巨大，尤其是翻译了晋一华严经六十卷，而这华严经的经本也是慧远大师的弟子知法林从西域一带请过来的于天国于天国是大乘经典非常聚集的一个地方。于天国的大乘经典也更多的是从大肉之国，当时桂香王朝他那边过来的那时候已经是盛行大乘佛法了 啊，第六个是刘宋宝云一。好，这个宝云法师呢，是我们本土的翻译师，所以海归啊，所以先留学啊，这个印度啊，再回国的，他是跟法显法师同行的，以后他就协助了佛陀巴多罗尊者翻译，自己也翻译了《无量寿经》，这是宝云法师。第七个是刘宋济宾昙摩多密，那济宾国大家知道是属于它的区域，大概在克什米尔地区，也在阿富汗东北一带。济宾国，济宾国盛行大乘，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修行正悟的圣者，禅宗的很多的祖师都是济宾国的。当时鸠摩罗什大师在长安待了若干年，就想回去。他回去呢，不是想回鸠兹国，是想回济宾国。他觉得在长安他很寂寞，没有精神上的交流者，他的一些甚深的空性的般若的思想找不到知音了，所以他想回济宾国。慧远大师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赶紧修书啊，写信挽留啊，很恳切啊，由此就像由这个因缘向鸠摩罗什大师问问题啊，这就是大乘大义章十八篇呢，这个请教这些问题也有包含挽留鸠摩罗什大师的苦心在里面，所以这个济宾国在来政党国翻译师里面也是比例比较高的，其中昙摩罗密翻译中文叫法秀，他也有其中的一个译本。好，这样我们就对于十二个翻译者的国籍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这个西域一带是那段时期文化几种文化碰撞非常吉祥的一个地方。印度这个是个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月亮的意思，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圣贤住世，导凡遇物，如月照顶，如同月光照顶一样好，再来看第三个说明，这些翻译师来政党国是从哪里哪条线路来的从这个这些来历来看，大部分是沿着丝绸之路路行过来的。这个丝绸之路说起这个就跟汉代的张骞有关系了，叫卓空西域。张骞这个通西域不是为了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军事的目的当时汉朝最大的威胁就是匈奴，这些匈奴常常过来这个骚扰 这个汉武帝的时候军力比较强大一点，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原来这个汉朝都比较弱啊，为什么要和亲呢？这是没有办法呀，弄不过人家呀，啊，和亲。到了汉武帝，他就派，他知道这个漏失国的这个人原先是在敦煌一带的，是被这个匈奴赶走的，才是从西边彻底啊到了阿摩河流域一带，然后攻破的大夏，才站稳脚跟的。所以汉武帝就想联合肉氏国来对付匈奴，来左右夹攻，所以是派张骞去做这个事情的。那张骞呢，好不容易那一去就被匈奴抓了，关了11年了，好不容易逃脱，又辗转的跑到那个很西的地方，找到肉氏国。肉氏国这时候他占领了大夏那个流域，非常的富饶啊，所以再叫他要复仇打仗，他不愿意啊。所以这次出使并没有什么结果，哎，但是歪打正着，他开通了这条道路，知道这条道路有哪些国家，有什么风俗，也包括知道了印度这个地方，以及知道了印度还有中国的商人过去，叫琼族啊，啊，四川的那个族啊，还有这个丝绸啊，都在那里有出现。好，这就叫古丝绸之路啊。那这条丝绸之路又有几个支线到印度，这就是说起来比较复杂了啊。总之大家知道啊，这是往印度有一条陆行的道路，是从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这个郑旦官跟印度可以交流的是从海路走，这就从南海地区啊，比如这个法显回来，他去是从丝绸之路去的，回来是从海路过来的，像从斯里兰卡呀、西南呢啊这些，那一般是到广州啊这条海路啊。这是一般是谈两条线路，但现在发现还有一条道路是通过四川到云南到缅甸，这条道路也能去啊印度。好，那看这个12个翻译师，大部分是从丝绸之路过来的啊，少数几个是从海路过来的。好，再来讨论一个翻译的语种。这个经文翻译从大乘经典大部分都是梵文，这古梵文有它的音叫闪思可图语系，还有一种语系是印度的地方俗语啊，它可能就是比较侧重于巴利文语系。那这个梵文经典和巴利文经典哪个更早一点，哪个更后一点，现在也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啊。总之大乘经典这个都是梵文经本，但由于这个大乘经典是从西域过来的，还有一种是间接翻译。间接翻译就是梵文先翻译成西域的方言。那西域一带它有些文字啊，比如阙罗文、婆罗弥文、吐火罗语、粟特语啊，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记载啊，这些西域来的三藏法师手持湖本，那就不是梵文，是手持湖本来翻译成汉文啊。所以这里面它是 比较这个多元的啊。好，这我们就对这个译本的背景知识做了一个介绍。所以《无量寿经》的翻译是整个佛教翻译到中国的一个缩影。这个从汉明帝公元67年开始，就是以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尊者开始的翻译，直到近代有2000年的漫长的过程，翻译的经典总数多达15000多卷，翻译者是超过200人以上啊。所以我们面对着这么一个丰富的文化遗产，是要感恩这些翻译者的。这些翻译者特别是早期过来的，真是九死一生，发了大菩提心呢，是把正胆国作为他的精神的故乡啊，是一条不归的单行的传播的道路啊。这个所以你看佛陀跋陀罗尊者就很典型了，他来到中国之后丝毫没想到我要回去啊，他所想到要把他学的佛法怎么传达到这个地区的众生，哪怕受到冤屈受到逆境，他也没有打退堂鼓，我要回国，还在这里坚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前些年这个尼泊尔驻华大使来东林寺，他就寻找觉贤的塔，在他们认为这个觉贤就是中尼两国的友好使者，他是这么看的。当时那10多年前那个觉贤的那个塔，可能这个常住老比丘知道，那都是放在那个后面比较乱的环境。我带着他去，他那个一看大使都也是好像不是太满意，他委婉地说，如果贵士能够把这个塔院弄得更好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多来一点了。给我印象比较深，所以我为什么要后来等腾出时间精力要搞一个觉贤塔院呢？2年前他们那个送了一个觉贤尊者的铜像啊，我们给他安放在那个地方，现在这个觉贤塔院他们看的就比较满意了，所以这个佛教跨越国界文化交流它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小问题啊，佛力加持令住百岁，就是《无量寿经》在大乘经典的独特地位，除了东来最早一本独多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部经典最后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啊。佛教的法运分三期啊，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所以这种玄机 也就是符合着佛陀所说的尘住坏空，一切法无常，佛教亦复如是。他的诞生之日也就意味着他有终结之时，就好像一个人他生下来必定有他的死亡之日一样，不可避免啊。那这个佛教的流传是要靠众生的善根的，靠众生的信心的。当众生都是孽障很重，烦恼很深，贪欲心很大的时候，他就不会有一念的细念三宝的心了，那信心就会消失了。当这个信心消失的时候，表现的外相就是出家人也不像出家人，不是出家人了，袈裟自然变白了，佛典里面自然没有文字了。这就经道灭尽，一切大乘经典都灭尽了。灭尽，那释迦牟尼佛啊，很慈悲啊，就在这个末法的时候，一切经典都没有的时候，我以慈悲哀悯，特别的加持这部《无量寿经》注释一百年，最后注一百年。如果末法的时候，末法时候众生那是已经是经历了饥馑灾了、瘟疫灾了、刀兵劫了、苦不堪言了、寿命极短了，就在那个时候的众生如果遇到这部无量寿经，还能够升起一念的信心去书写这个经典，供养这部经典，读诵这部经典，受持依教奉行这部经典，还能够为他人去演说，这时候演说你很难想象他会讲高深的道理，那是讲不出来的。中道啊，真空妙有，中道了义，那是听不明白的。那个时候的众生连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都念不完整，孽障到这个程度。但是你为人演说，哪怕演说你念阿弥陀佛就能解脱苦难呢，哎，你就说这句话都是不得了的功德了啊。那这种依教奉行为人演说的众生，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现在这个念佛人的面前，亲自来接引，弹指间须臾间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随意所愿皆可得度。那这个得度生死苦海啊，末法的众生是最苦的，苦到什么程度？那刀兵劫就是那种心的残忍猛力，能够赶得一根草就是一把匕首，随手抄起一根草就可以相互残杀，你同时我，我同时你的，而且六亲眷属见面都起杀心的，那见人就杀了。他为什么见人就杀？因为他有一个观念也控制他，叫先下手为强。 我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为了保存自己，我就必须要杀他。你说人已经到了那个状态了，还有人会感觉到快乐吗？完全都是恐惧呀，极大的恐惧呀。这就是由于这个地球没有圣人的教化，没有信仰啊，没有道德啊，整个的邪知邪见日益的演化到这个无可收拾的程度。这时候纵然是各种圣人来到这个地球再讲道理，已经是没法说了，他没有时间听了，他没有心情来听了，他要保命了。所以就有一批比较心软一点的众生，为了怕人杀呀，就逃啊，像兔子逃命一样的逃到深山老林里面躲起来。那那些没有逃不逃的人，相互很刚强的对视，你杀我，我杀你的情况，结果是都杀完嘛，叫无有蛟类，蛟就是没有牙齿，谁啊、全都杀光。这是刀兵劫，人寿平均十岁，我们整个人类面临的场面。那逃到深山里面的这一只有一万人了。再见面的时候相互痛哭啊，看到整个的都是尸体如林了、痛哭，他就升起的上品的厌离心了、由这个厌离心产生了一点善根了、这善根就是我们不能再杀了，我们相互有一个约定了、这个约定就是戒律了，就是持不杀生戒、相互不要杀了。就由于这一念的善心所感，使这个简洁的最痛苦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转机，一切命运都是由转机，由人心来转的。你有一念的惭愧心、厌离心和持戒意识，马上从这个简洁就转为贞洁了。每一百年增一岁，人的身高长一寸啊。那这个到了贞洁就往好的方面走了。哎，那持不杀生戒，大家生命有安全有保障，哎，就至少离开了相互之间的恐惧啊，啊，哎，慢慢的可能相互还比较关爱对方啊，还有点仁爱心呢、还有这，哎，慢慢的啊、那仁爱心，我们再一个约定吧，不偷盗窃。啊，我也不偷你的东西，你也不要抢我的东西，哎，慢慢的这么持戒，命运开始好转了。如果不这样，那这个刀兵劫的众生在相互残杀当中都是要下地狱的，因为他都是猛烈的杀心。那良土世尊的极大的悲悯呢，要对最苦难的众生给予最后的救度。这个最后救度的方法就是念佛法门，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谁能相信这个法门，谁能念，马上 阿弥陀佛的悲善根力，极大的悲悯就会前来接引这个苦难的众生，离开这个相互残杀的恐怖的地方。好，第三个就看住持末法整济群盟。由于释迦牟尼佛以悲悯心特别的留这个无量寿经做最后的救度，就能够知道这部无量寿经就是末法众生的大总持的一个拯救法门。总持就叫陀罗尼，依法具一切法。末法众生疾病病患最深重的时候，靠其他的药方已经不能奏效了，唯有这一味阿伽陀药万病总持能够起死回生。好，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就普度一切众生啊，无论是根基利的还是根基钝的，乃至于忤逆十恶要下地狱的众生，这味药一下去都能管事奏效，立竿见影。所以末法的时候，大小乘经典次第的灭尽啊，所谓首先是啊，人寿52岁的时候，楞严经先灭呀、啊，以后波州三昧经也灭呀、啊，就是这些大乘经典慢慢消失之后，但只要无量寿经还存在，也就等于大乘经典还没有消失。这个无量寿经可以总持一切大乘的经典，这叫以一存余，以一部经来保存所有的经啊。那这部经典啊，流转无尽呢，广度一切众生，正是以一法总持一切法的这个含义啊。所以这就是诸佛啊的一个普度一切众生离开三界活载啊，就近圆成佛果的一个大事因缘了。诸佛的出世跟众生的烦恼痛苦成正比例，众生烦恼出现的时候，痛苦不堪的时候，正是佛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有苦难才有拯救啊，有黑暗才需要阳光啊。佛教来到我们这个世间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有苦难，比如我们与生俱来的生老病死，这是四圣谛苦谛里面所要表达的八苦。如果众生没有苦，没有对苦难的觉知，他是可以说不需要佛教的，佛教也不会来的。 这就是在这个一世天下百居卢州为什么没有佛法。百居卢州的众生太享乐了，福报比较大，他感受不到生老病死的痛苦，他认为没有这种需要，所以佛法不去那个地方。韦陀菩萨护法叫三洲感应啊，其他的三洲他都有这种痛苦的觉受和痛苦解脱的愿望，韦陀菩萨去护持三洲感应，唯独不去百居卢州。哎，这里面就有深刻的哲理了。那我们末法的众生，尤其处在五浊恶世的情况，人的智慧力、意志力，它会体现为反省、拷问。只要这种反省、拷问的这种知觉还存在，跟佛教结缘的人就永远不会中断。这是生命当中与生俱来的需求，也是生命当中本有的善根的种子。我等众生都有本觉的佛性，这些本觉的佛性它在发挥作用，它在熏习，他在熏习无明呢。那熏习无明的这个一个现象，就是他产生了厌离心，他觉得这样的生命无意义、无价值，肯定还有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本有的生命，他会去追寻、去拷问、去寻找。这就是他在觉悟，他有厌离之心，他有出离之想，他就要找一种办法。佛教对这种追求生命意义的众生就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他一定会走向佛法，唯有佛法才能解决他的终极关怀。那一切诸佛不断地来到我们这个世间世现八相成道，它是为什么？这一大事因缘在《法华经》里面和盘托出啊，唯以一大事因缘初心一事，于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来这个世间是要令一切众生获得佛的知见的。佛的知是佛的智慧啊，佛的见是佛的无眼。我等众生是众生的知见呢，迷惑颠倒。那佛的知见从哪里获得呢？也就从众生的无明的心里面获得的。无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真如里面不觉显现出来的。你只要觉这个无明呢，自信本空，了不可得啊，你就回到了那个啊，周遍虚空法界的妙真如性了。离念临知啊，这就是佛的知见了。所以佛的知见是属于出世间法，众生之见都是在世间呢。啊， 所以佛来这个世间开就开显了，佛性就在我们的无明的心里面了，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了，但是我们不了解呀，所以佛来讲经说法来开打开，就好像你一个很贫穷的女人家啊，吃饭都有问题，穿衣服都是衣衫褴褛，甚至都没有衣食无着，那这个善知告诉你，你的家里就有保障了。但这个穷女人不相信，我哪有保障啊，我穷得不得了啊，我这个实际上就有保障了，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佛菩萨来这里要帮我们打开我们自信有保障，然后一一指示这是什么保障，那是什么保障，可以贸易成更多的钱财，你就是一个大富翁了啊。所以开示这两个字是来自佛菩萨这一边的啊。哎，那悟啊，悟路是属于众生这边的哦。闻所未闻，觉悟了，我本具佛性。你能够信解自己本具佛性，你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就有正知正见了，你整个的生命就有一个全新的转化了。这就是悟啊，悟悟呢就要修啊，悟等于见道啊，见道就要修道，修道就可以证道啊，就是证得那个本有的如来藏性。你证的不是从外来的，是本有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本质清净，哎，这些都是大乘佛法要传达的理念呢，是非常惊心动魄的。那大乘经典讲这个般若的空性啊，这个内空外空内外空啊，空空有为空无为空，乃至有法无法空，十八种空是让你回归这个佛的知见的啊。那净土法门讲这个妙有，是借助诸佛如来已经成就的这个净土来显发我们本有的如来藏性的。无论是般若的空门还是净土的有门，它最终都是要让我们回归自信，圆成佛果的。方便有多门呢、啊、归元无二路，归到本源都是一样的啊。所以阿弥陀佛以四十八大愿建立的持名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它是彻底的表达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九法界众生出世间出三界的这么一个慈悲的本怀。我们深信切愿持名就是发菩提心了，这个菩提心就是诸佛的慧命所在呀。如果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不能传扬，那是诸佛的出世的慧命就不完整了，就有残缺呀。啊，所以《无量寿经》的义理境界性相因果全体都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佛佛相传的慧命所在。 就像这部经典后期要把这部无量寿经嘱托给弥勒菩萨，也是要让后补佛要弘扬净土法门。那弥勒菩萨在龙华山会也必定会把这部经典嘱托到贤杰的第六尊佛了，一定要传下去啊！这是九法界众生出离生死，那不仅仅是分短暂时，乃至于包含变异生死的啊本源大法。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无量寿经》里面宣说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就能感得十方诸佛生出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正信，来赞叹，来复念一切念佛行人啊。无论是西天东渡历代的祖师，都在苦口婆心的劝勉啊，千经万论的指挥，古圣先贤人人取向，万水朝东，众星拱月啊。那这种状态就表明无量寿经在大乘佛典当中啊不可思议的独特的地位。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庄严。